弟兄姐妹们平安。好，今天我特别给大家讲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的基督徒不可停止聚会。大家还记得我上次的讲道吗？是什么主题啊？都是不可系列啊，基督徒不可怎么样？不可拜偶像，是不是啊？那么不可拜偶像呢，其实跟不可停止聚会呢，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啊。那么为什么，我们先等一等那个 PowerPoint 出来哈。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呢？其实是很简单，很简单，因为我们有一个俗话怎么讲，叫做物以类聚，怎么讲？下一句，人以群分，人以群分啊，既然是群分，不是一个一个的分，是吧？一群一群的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是单独的要成这么一群，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啊。圣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神把我们单独分出来啊，从世界上跟世界的其他的一切分别出来啊，我们要聚集在一起。那么教会的这个原意也就是这个意思，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啊，那个教会这个词叫做 ecclesia 啊， ecclesia 的那个原意就是啊，被神呼召出来的这么一群人单独的在一起聚会，这就是教会啊，它的那个本意就是这样的。所以讲起来很简单，基督徒不可停止聚会，为什么？因为神把我们呼召出来啊，神的旨意，神的命令，让我们来聚会啊。我们来看啊，首先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所造啊，那么神既然造出我们的生命，又呼召我们在一起聚会啊，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说明这个啊，聚会是我们生命里面最根本的需要，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需要啊。所有的这个聚会都是神所造的生命的这个根本的需要。我们说那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啊，圣父、圣子、圣灵，本身构成一种关系啊，这种关系其实也是一种聚会的关系啊，体现一种爱的关系，就是一种啊联合的关系啊。那么我们看自然界的一切神所造出来的生命都有这个特点啊。我们说哪一个生命造出来是绝对的孤独的？没有的啊，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都是一群一群的。所有的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界啊，无论是动物、植物，都是一个群落一个群落这样的。啊，每年到了秋天，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大雁南飞，啊，他们都是一群，对吧？在那个湖边啊，在草地上啊，都是这样聚集在一起。啊，秋天是这样，飞走以后，到了春天，他们又飞回来，又是一群。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同样也是这样，啊，是生命里面最根本的需要。这个需要到底是什么？我们进一步来看，进一步来分析。啊，今天的经文呢，其实很简单，是在那个啊，希伯来书的这个第十章25节，就是一节经文啊。今天就是分享这一节经文，但这一节经文虽然短，里面含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啊含义，丰富的内涵在里面啊。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这个红点好像，激光的红点好像没有了哈。那个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啊，特别我把这个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我把它标示出来啊。那么什么是停止惯了的人？大家知道吗？什么是停止惯了的人？我这上面有些奇怪的图形哈，这个奇怪的图形，那个其实是一些字啊。所有停止惯了的人，我都用这个篆体字把它标示出来了啊。大家能不能认出来他们是些什么停止惯了的人啊？在我这个激光指示没有了哈，我们看在这个最左边的，这叫什么？这个两个这个东西大家能猜出来，这是什么？两个人在一起叫什么啊？朋友，友，对不对啊？啊，这是个友字啊。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叫教啊。我们说我们经常我们在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彼此称呼我们是那个教友，对不对啊？啊，我们是信教的，我们是信耶稣的。那么这个教是什么教呢？啊，那个呼叫的叫啊，那个这个教友是什么意思啊？你不叫他不来的啊，非要你叫了他以后他才能来啊，这个三请四邀才能来啊，这叫教友啊。我们教会里面有这么一群教友啊，我当年曾经也是其中的这个教友之一啊，就是别人叫我才去啊，叫了好几遍我都不去的啊。那么那更厉害的是什么呢？底下这个啊，这个字大家能猜出来一点了，对吧？ 教，抬轿子的教啊，这个教友啊，也是教友啊，你教还不来，要那个轿子抬他才能来啊，这个架子更大了啊。我曾经就是既是这个教友也是这个教友啊，那个别人要抬我去才能去啊。真的，我当年信主之前，就是去一个西人教会，那个西人弟兄他每次来接我，真的开一个车啊。我那时候住在学生宿舍，住在那个16楼啊，往底下一看，正好停车场。他那个车很醒目，是个红色的车啊。他说你早晨起来，如果你起得来，你就跟我走；起不来，你就继续睡觉。他说我在底下开过来，固定时间我等你15分钟。他说那个时间，他说你下来你跟我走，你不下来我就自己走了啊。所以每次我往窗口一看啊，那个红车来了。啊，红车来了，我就心里面就开始进行挣扎，进行斗争，我要不要跟他去啊？好几次就是啊，我自己那个不想去，想睡觉的念头占了上风，我说随他去吧，我接着睡啊，就这样。但是随着这样，他一次一次的来，一次次用这个轿子来抬我啊，最终啊，我可以说我今天变成一个传道人啊。20年，那是22年前，1997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那个这个。啊，这些停止惯了的人哈，那个教友和教友，但是你会一步一步，你变成一个渴望聚会的人，变成一个渴望聚会的人啊。这是我们的慕道的朋友们是这样的，最后你变成一个基督的门徒。但是变成基督的门徒以后，还有两类这样的朋友们，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的，一种叫什么？我写在右边的，睡觉的觉啊，那个教友啊，这个灵性上沉睡的这个教友啊，他啊停滞不前了啊，到了教会可能是5年10年啊，甚至10年20年，但是我们的生命没有进步，生命没有进步啊，一直在灵性里面沉睡啊。虽然人在教会里面，但是他的心不在教会里面啊，这个也是停止惯了的人啊。这个他并不是来参加聚会，他只是来遵从他一个习惯啊 ，follow 一种 routine， 就这样子啊，那个像不久那个王川牧师，我们刚刚结束这个4次在我家的那个举办的门徒培训啊，他问了一个很尖锐、很扎心的问题啊，他说：“你们在教会都有10年20年了，这10年20年在你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啊，值得我们去反思，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是不是在灵性里面在沉睡？啊，人虽然在这里，但是我们的心不在这里啊，心在其他的地方。”啊，这就是并不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啊，这是一种教友啊，睡觉啊。最后一个这个更了不得，这个哈，这个字是什么字啊？啊，这个是发酵的酵，发酵的酵，这个教友啊，这个教友是我们圣经里说的，耶稣说要防备什么人的酵？法利赛人的酵啊，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啊。这个教友就是比这个教友可能还糟糕，还要往前走了一步，不是往前走一步，往后走一步啊！我说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会有成长，但是成长是要往哪个方向去成长啊？一种是在基督里成长，一种是被魔鬼所掠去啊，在黑暗里面，这样你会有一个逆向的生长啊，一种异化的生长啊。你不是在基督里成长，你就是在魔鬼的控制之下，在世界里面这样的生长，疯狂的生长啊，最后变成这样的教友啊，这样的教友，发酵的教，你徒有基督徒敬虔的外表，但是你的心里面是一个法利赛人的心，没有神没有爱的这样一个教友啊。这些都是停止惯了的人，虽然人都在教会里面啊，都是停止惯了的人啊。所以给我们指出来，我们不可像啊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啊，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更当如此。我们说停止惯了的人啊，我们刚才讲出来4种，对吧啊？但是我们说什么原因会这样？什么原因会这样？大家知道吗？我们进一步来深究这个原因，为什么事情啊让我们停止惯了，不愿意星期天来教会啊？同样这个字，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是什么字？我们最常的一个理由，哎，来教会啊，但是我马上一个理由就拒绝，一个字，忙，对不对？很明显的啊，一个心，一个王。这个中国人造字是非常非常神奇的，是吧？我心亡了，就是忙了开始啊。所以圣经里说我们不要忙啊，我们啊，神告诉我们，你们当休息，当知我是耶和华啊。我们要守安息日，在这一天我们要分别为圣，来到神的面前啊。忙不是我们的借口啊，忙不是我们的借口啊。那么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字一看大家能猜到是什么字，累字，这个字一看就很累啊，上面对不对啊？这个中国人造字很有智慧的，一看这个字就非常累，头顶着这么一大堆的东西，对不对啊？这个三块田的顶在脑袋上啊，你心里面被世界东西给占据了，你当然会很累，对吧？这个事情你会阻止我们来教会来聚会。那么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啊，我们经常说来教会啊，那个拒绝的时候那三个字没时间，说的太好了，这谁说的？刚才这个正确答案，哇，杰森弟兄啊，说的太好了，没时间哈、啊，是不是有体会啊？这个就是没时间啊，没时间。但我们每个人都有时间的，对不对啊？啊，我说问大家今年多大了？问孩子，今年7岁了，今年8岁了，他这个都是时间啊。啊，今年49，今年50了，这都是时间啊，对不对啊？我们活着，我们就是有时间的。啊，有首歌叫做我们的时间都到哪里去了，大家想想，我们的时间都到哪里去了？去忙去了，去累去了，对不对啊？去忙去了，去累去了，就是啊。所以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没有时间的，大家猜猜看什么人没有时间？对了，你死掉你没时间了，对不对？你活着你一定有时间的，只有死人是没有时间的，大家知道吗？啊，我们活着我们都是有时间的啊，关键是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时间都到哪里去了？我们时间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忙着累着啊，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进一步来深究这个原因哈，看看这个忙和累到底是为什么？这叫什么？需要啊，需求啊，对，这两个字叫需要啊。经常我们很理直气壮，我有需要啊，对不对？啊，我不能来教会，因为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啊，我的工作没有完成啊，我家里有什么事情，有紧急的事情啊，我的孩子星期天要上什么课，对不对？啊，这都是我的根本的需要，根本的需要啊。所以说，这都是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这个日常的生活阻止我来到教会，那我怎么办啊？对不对？这是好像理由看起来很充分，所以这两个大大的字，这个生活这两个字，就是生和活这两个字啊。生着活着，刚才说啊，只有死人没有时间的，对不对啊？我们既然生活着，我们就有时间，但是我们有需要，我们要满足我们的需要啊。这个生活的需要把我们的时间都给占据了，让我们忙，让我们累啊，最后没有时间来到教会的聚会，这个理由很充分，对不对？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我刚才讲的这第一点是什么，我说来教会聚会不是生活的需要，我刚才说什么？是生命的需要，是生命的需要啊！这生命两个字跟生活这两个字一字之差啊，差之毫厘啊，谬之千里啊！我们要想想什么是生活的需要，什么是生命的需要啊！神告诉我们，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啊，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啊，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内在的最根本的作为基督徒的生命的需要。我们在忙在累的时候，我们要求什么？我们要求一个丰富的生活，求一个丰盛的生活。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你们来聚会啊，你们来到这个教会里面，你们要求的是什么呢？求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不是丰盛的生活啊。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啊？其实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并不是我们需要的啊，这才是最根本的阻止我们来教会聚会的原因啊。我们内心想要的东西，让我们忙让我们累的东西，其实对你的生命真正的其实影响不大的，也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啊。那些影响大的重要的我们没有看见，那才是我们根本的生命的需要，根本的生命的需要啊。大家思想一下啊，当我们忙的时候，当我们累的时候，当我们说没时间来参加聚会的时候啊，不一定是来崇拜星期天，我们平常的活动小组的聚会，对吧？我们经常一句话没时间，一句话忙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分清楚啊，我们生活的需要跟生命的需要啊，也就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我们想要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这才是一个根本原因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什么才是我们生命的这个最根本的需要啊。我们说来到教会聚会啊，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什么才是丰盛的生命啊？这个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啊，聚会 来教会聚会是上帝的同在。我们来到教会啊，我们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弟兄姐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不仅仅是这样子啊，这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来到教会，我们是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是来敬拜神，这个才是最根本的生命的需要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我们来看啊，这个是什么聚会？这是不是跟神同在，是跟马云同在，是不是啊？我们很多有这样的聚会，马云演讲的时候，那就成千上万的人去的啊，吸引很多很多的人，他的成功的经验啊，怎么能赚到钱，怎么赚到这么多的钱啊，这么难赚到的这个钱他怎么这么容易，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想发现这个秘密，所以马云演讲很多人都去了啊，这是跟金钱同在啊，跟金钱同在啊。所以我们搞不清的这个需要啊，我觉得这个金钱往往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忙的原因，很大的原因啊，是想跟这个马云同在啊，不想来跟上帝同在啊，想跟金钱同在啊。我们平常忙生活忙工作都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聚会啊，这个聚会不是金钱同在了，是啊，这是权力，金钱和权力，对不对啊？啊，金钱权力同在啊。我们看那个中央一开会了啊，那个很多人的关注，对不对啊？关注什么？这个中国最有权势的这么一群人啊，这个常委怎么样了，那个人怎么样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很多人的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的，我们的心不但被这个金钱占据了，也被这个权力占据了啊。这是人不认识神的时候，这是根本的追求啊，生命里面最根本的这个觉得这是自己的需要啊。金钱权力，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啊，这个我选了一幅相对保守一点的图案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啊，张欣可以作证，我只是找了幅图啊，所以就是这样的聚会，对不对？这也是一种聚会，这也是一种聚会。所以我们说，我们平常的，如果我们在忙的时候，这些内心的真正的追求啊，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东西啊，世界上的东西啊，有的时候不一定说得出口，但是你心里面隐隐约约，你就是有这样的东西影响到你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个聚会，对不对啊？啊，有的人说我来聚会那个不是那么粗俗的啊，我不是说那么样追求金钱、追求权力、追求性这些东西的啊，我是啊，就是生活本来就是快乐嘛，在一起相聚啊，我们本来就是在一起欢乐的时光啊的嘉年华会，对不对啊？啊，这也是一种聚会，有很多很多种聚会，对吧？嘉年华会啊，这也是聚会。有的人可能哈、啊、觉得我更加啊有理想、有抱负一点。啊，我的聚会可不是这样的粗俗，这样的好像啊，那肤浅的，对不对啊？啊，我的聚会可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聚会啊，那可能是什么样的聚会呢？是这样的聚会，对不对啊？啊，这个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是吧？啊，他们都很有时间啊，他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是吧？但是他们求的不是我们基督徒反过来啊，我们基督徒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活，我们是这样的。啊，他们梁山好汉们是求的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啊，他们打出一个旗叫什么替天行道啊，看起来很有理想、很有抱负啊，最后他们都被这些世俗的东西所污染啊，最后梁山也是四分五裂啊，个人怀着自己的这个心意，各怀私心，对不对啊？并没有替天行道啊，行出来其实真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是杀人放火了一套啊，并没有真正替天行道。所以你从人的这个角度，你要替天行道是不可能的啊，这只是一个标榜，一种自义啊。所以这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这些聚会必然也会被这些世俗的东西所污染的啊，包括这些看起来啊这个更加高雅了，这个聚会，对吧？诗会啊，这个啊，我好像在世界上跟我有没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污染，但是这个诗会里面，包括这样的茶会、酒会里面，看起来很高雅的活动，其实都是啊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所污染啊，在这隐藏在根本的时候，都是追求金钱啊，都是追求权力、追求性这些东西啊，都会被它所污染啊。所以你从人的角度出发啊，你再高远的理想你都是达不到的啊，都是亏欠了神的荣耀 啊，我们人人都犯了罪，都是亏欠了神的荣耀啊，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的聚会啊，我们真正的是经历神的同在啊，经历神的赦罪啊，经历神的恩典，然后再经历神赐予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如果你的眼光能看穿这一切，你就会把教会的这个聚会啊，当作是你生命当中最根本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啊，是你最根本的需要啊。我们要有这样属灵的眼光，这样你就再也不会说我没有时间，我忙我累啊，你就不会这样说。因为你忙和累的原因，没有时间的原因，都是因为被这些你认为更重要的聚会所占据了，所占据了，被这些活动所占据了。所以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啊，耶稣基督的应许，他应许我们什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弟兄姐妹们，只要两个人啊，两个人在一起聚会，但是聚会的能够啊，最少最少的一个观念，一个人不叫聚会，对吧？两个人在一起就形成一个最小的一个聚会，在世界上最小的一个聚会啊，这个最小的聚会就有耶稣跟我们同在，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啊。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相信不相信神亲自跟我们说的话，我们要相信的话，我们一定会来到教会，一定会经历到他跟我们的同在。经历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来到教会以后，我们经历到我们价值观的重整啊，经历到我们心灵的平安，经历到与神同在这样的喜悦，经历到神赐给我们的勇气和力量啊，信心的坚固等等，经历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啊，来到教会我们的经历到跟耶稣的同在啊，只要两三个人啊，奉他的名聚集啊，向天父求什么，天父必定会成就啊。我们觉得我们有时候信心软弱吗？好，来到教会啊，我们一起向天父求，天父必定会增强你的信心啊。你觉得你啊，生命当中有什么需要吗？可以来到教会，我们来求啊，天父必定会你成就啊。你说我现在的心还是被世界所吸引，我现在每天还在挣扎，每天还在犹豫，要不要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继续的啊，往更深的这个层面去发展啊，往更艰难的道路，往更窄的路上去进行，你在挣扎在犹豫的话，请你来到教会，我们一起向神求啊，天父必定给你信心和勇气，让你在这个窄路上啊走下去。但是走的以后，你会发现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啊，耶稣基督会告诉你啊，他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到时候你会经历到啊，他真的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啊，给你无限的丰富，无限的福分啊，这是经历到主的同在。还要经历到什么？我们的三一真神啊，天父跟我们在一起啊，圣父圣子跟我们在一起，还有这样一幅图形啊，这个是描述的一个什么故事？大家看看圣经里的故事。我提醒一下大家，《使徒行传》里面的啊，什么时候发生？他们聚集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看这个上面有像火焰一样的，这是什么？圣灵降临啊，圣灵降临啊！在五旬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第五十天，为什么叫五旬节？第五十天啊，我们算从复活节开始算，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啊。当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啊，所有这些门徒们在一起聚集。几千人在一起聚集，这时候发生一个神迹奇事啊！他们所应耶稣基督早就应许的圣灵从天上降临啊！所以聚集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圣灵的这样的引领啊，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做工啊，让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一到四节的记载啊，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啊，聚集在一处，大家看哈，是聚集。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圣灵会给我们大能大力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软弱吗？啊，觉得沮丧吗？觉得灰心吗？啊，觉得没有能力吗？来到教会 啊，我们一起来聚集的时候，我们经历到圣灵的这样奇妙的大工，啊，改变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是经历这样的丰盛。耶稣跟我们同在，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的天父也跟我们同在。这就是你生命里面最根本的需要，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这样的属灵的眼光，有这样操霸的眼光，你来到教会，你一定会生命发生改变。啊，你再也不可能变成一个教友，教友，教友，教友，变成了四种教友。啊，这四种朋友，我们想想，我们是哪一种？啊，来到教会啊，不是我们的身体坐在这里，我们的心啊，跟天父也连在一起，跟基督连在一起啊，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要真正改变我们的生命，变成真正基督的门徒。啊，这个短短的一节经文啊，他底下讲到，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要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啊，那日子临近是什么日子临近？大家想想看是什么日子临近？啊，其实啊，他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再来啊。他这个希伯来书十章底下25节以下，他讲的是基督的审判，讲到神的愤怒。啊，讲到我们人对神悖逆以后啊，我们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他讲的是这个啊，但是今天我只讲这一节经文啊，我讲的是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除了他的审判，我们这些忠心信靠他、跟从他的人，我们要得怎么样？我们要得到福分，得到福分。所以我们今天的聚会是为了我们将来的天上的聚会，为将来得到永生的福分这样的一种预言和预表。在一个盼望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啊，所以这是我今天讲的最重要的一点。第三点，我们来到教会啊，是一个永生的福乐。这个聚会本身是一个永生的福乐，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生命的丰富，然后最后我们得到一个永生的福乐。这个永生的福乐是什么样子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想象不出来啊，我们在地上可能有很多的福乐，对不对啊？但地上的福乐都有到头的时候啊，地上的那个福分再大啊，都有终结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五福临门啊，富贵长寿啊等等，这些东西最后都是随着我们生命的终结而终结啊。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福乐常常有很多遗憾的啊，也许你想到你年轻的时候啊，你怎么怎么样，这件事情没有做对，那件事情啊可能错失了啊，那你很多很多的遗憾啊，都是有很多缺憾的啊。即使是啊很完美的婚姻，可能当中也有很多缺憾在地上啊。我跟张馨姊妹，我们那的婚姻可以说是比较完美啊，不能说非常完美，但我们结婚20年，今年正好啊，也经历了很多啊。然后我就常常让我想起一句话啊，我跟他在一起真的是叫做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哈，那个真的是这样一句话。但是我常常想到就这样一幅图形啊，是一幅什么图形呢？叫做有的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哈，这个辈子不是那个辈子，这个开玩笑哈，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婚姻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幸福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很多啊彼此之间觉得遗憾的，对不对？所以在地上的福乐啊，有很多的缺憾啊，是不完美的啊，是不完美的啊，也是不长久的。在天上的福乐，它是完美的，它是长久的啊，它是永恒的，这是永恒的福乐啊。这个特别是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啊，就是他11章到13到16节这样说，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当我们生命终结的时候啊，我们的死亡并不是终结，死亡是另一种形式的，是一个美好的永恒的开端啊。他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在这一生这一世我们的生命终结的时候，也许没有看到，没有得走我们所应许的啊，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啊。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啊，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啊。在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在羡慕，在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啊。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啊，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是很想念自己的家乡啊。但是我们真的想念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去，可以回去啊。 我离开我出生的地方那个湖南永州已经有好多好多年了啊，我最上一次去是在1992年啊，已经是整整的多少年了，快30年了，是不是啊？啊，20多年了。所以我想念到一个程度，我昨天还跟我的妈妈打电话，我说明年我要去永州，带着我的母亲一起回去看一趟啊，这么久了，若是想念还有回去的时候啊，但是我们却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啊，我们来到教会是怀着这样的盼望，盼望在天上的是一个长久的，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福乐啊，就是在天上的啊。这个什么样一种情形呢？我们可以大概想象一下啊，通过我们的地上的事情呢，地上的影子，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天上的事情，就可以想象出来这个长久的完美的福乐，这种盼望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形啊，是一个什么情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启示录里面的经文给我们讲得很明白的啊，这个天上的福乐到底是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想象啊。他说此后，我们一起来读哈，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面前俯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将来我们在天上的聚会啊，各族各民啊，被神选召出来的啊，遵守了他的道的这样的门徒们啊，我们来到天上，在宝座面前敬拜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羔羊啊，我们的圣洁的生命啊，这是将来的天上的聚会啊，这是一个聚会啊。启示录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对于将来永生福分的这样一个描述啊。他接着他说啊，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放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就是被神选召出来的，在大患难当中选召出来的。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很多的遗憾，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眼泪，很多的痛苦，但是将来在天上，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痛苦，我们都是身穿白衣，圣洁的生命，手拿棕树枝啊，大声的赞美神。我们想象，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自己的站在这个当中啊，你是不是有一个很鲜活的画面啊？这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我们说到将来永生的福乐的时候，不是抽象的啊。启示录你们给我们讲得明明白白啊。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各族各民的人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眼泪啊，神都会安慰，神都会擦去，再也没有死亡，永恒的福乐，这是永恒的福乐啊。这是启示录里面的经文，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是我们来聚会，就好像新妇装饰整齐来等候丈夫，等候这样天上的福乐，等候这个新天新地。所以我们说教会啊，是我主耶稣基督的新娘啊，我们像新妇一样，每次来到教会，我们装饰整齐啊，来等候我们的美好的盼望，等候这个羔羊的婚宴。这是一个啊，最终的一个成就。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我们最美好的盼望。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的更新了， 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啊，这个是重复了哈，这个是另外一段经文啊。这一切都是神为我们更新的，都是我们更新的，所以我们怀着这样美好的盼望啊，不是抽象的啊。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往往可以想象天上的样子，那么我们用地上的盼望，我们也可以模拟出这个天上的这个盼望的这样一个情形啊。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啊，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大家能看得出来吗？是一个啊，能看出来是一个文件，是个什么文件啊？啊，是一个结婚证，对吧？是大家能看出来是谁的结婚证啊？对了啊，是我跟张欣姊妹这个1999年5月19号看的日期，我们俩呢在这边结婚的，多伦多结婚的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哈，结婚的当天晚上我们就分开了，我们没有新婚之夜啊，也没有蜜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俩本来是想回中国结婚的啊，但是临时听说我们一些朋友们说啊，回中国结婚好麻烦啊，还要去那个居委会给拉去接受什么教育，还要什么啊，那计划生育的教育什么都要上课，是不是啊？我们就临时决定，本来已经买好机票了，我们准备他先飞回国内一段时间，然后我再过去啊，这样我们的本来准备说我们八月份在中国结婚啊，结果后来想了一下，我们就临时领了个结婚证。那天5月19号，我们正好的日子很好，我们要长久，又是99年5月19号啊，要长久。然后我们就领了结婚证，就在那里结了婚，准备回去办婚礼啊。就在我们要分开，这一分开就是整整有多久？将近三个月啊。因为我后来在这边，因为我当时是学生签证，然后后来那个正好在这边就读完硕士毕业了以后要继续读博士的时候，那个签证出了问题啊，所以我就不能回去，我只好留在这边啊。所以张欣姊妹她回去以后，她见到我的爸爸妈妈，见到她自己的爸爸妈妈，所以我们根本就后来就没有办婚礼，就我一直等到她快要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她才回来。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就是结婚当天晚上我们就分开啊，当天晚上我们不是新婚之夜，我送他去机场，一个离别之夜，是这样一个故事。那么我就是在拿的这个证书，是我的这个三个月当中我看的最多的一份东西。我拿到反复的看啊，我就有一种盼望，有一个憧憬，有一个美好的想象啊，就是这就是一个从地上的一个盼望，我们可以磨砺出来我们将来的天上的盼望，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反复看到我们的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象我们的将来天上的福乐？圣经里面的应许是这样的。所以我跟张欣姊妹，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下来，20年啊，我们有很多的，有一些矛盾啊，一开始哈，但是因着我们有的这个共同的，你看我们这一个大缺口是被什么填满的？因着这一本圣经啊，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同父异母，在婚姻里面我们真的能够更多的经历到神啊，我们也很多美好的这样对将来天上生活的盼望啊。有时候一转身一辈子的时候，就常常想到神的话，我们在天上有更美好的这样一个盼望，这样一个生活。最后我给大家讲一个啊，这样的聚会的这样一个基督徒的楷模啊，这个楷模是谁，我们来看啊，我们真的要效法他，很不容易的，这个人很不容易的。如果我们今天听了他的故事，你下回还不来教会，我真的没话可说了啊。所以你被他的生命所激励，我相信我们下一回每个人都会来参加教会的聚会。这个人是谁？我们来看看啊，大家认识他吗？有没有人认识他？我把他名字写出来 ，Eric Liddell 叫做啊，叫中文叫做李爱瑞。李爱瑞，你看他生卒年月，他其实只活了短短的43岁的生命啊。他是谁大家知道吗？他是一个非常虔敬的基督徒啊，他同时还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样一位运动员啊。1923年那个奥运会的那个400米跑冠军啊，当然他本来呢他是啊100米跑的，当时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啊，他本来是跑100米的啊，为什么得了400米跑的金牌啊？是因为当时100米跑决赛正好在星期天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没有缺过一次星期天的崇拜。他说星期天我不能参加比赛，我要去教会去敬拜神， 啊，他觉得比奥运会百米金牌的决赛更加重要。啊，结果当时这个舆论一片哗然，因为这个他是英国人啊，那么觉得代表国家能取得这样一个荣誉的这样一件事情，你居然会放弃要去教会崇拜，很多人不能理解。而且他以当时他的成绩，他的100米金牌是稳拿的啊，肯定会拿到的啊。结果英国的王室都出面劝他啊，说你要来参加，一定要星期天呢参加这个100米金牌的比赛啊，他仍然还是拒绝，他说星期天我不能参加比赛，我要去教会去敬拜神啊。结果因为这样他放弃了星期天啊这个100米的这个决赛金牌，就放弃了啊，本来可以稳拿到手的这样一块金牌啊。结果另外一个运动员在几天之后把这个400米跑的这个机会让给他，让给他。400米跑本来不是他的长项啊，不是他的长项啊，结果他就是也是神给他能力啊，经历神的同在，结果400米跑一举拿下金牌啊，他得到的是一个400米的金牌啊，是这样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他的故事拍成一个著名的电影啊，就这样一部电影叫《烈火战车》，中文名字啊，获得了1981年的奥斯卡奖，获得多项奖项啊。大家如果没有看过可以去看一看啊，非常的感人，讲他怎么样就是经历这个奥运会他自己的思想的一个斗争啊。那么他是那个英国的苏格兰人，他号称那个苏格兰的飞人。那正好这次我9月份到那个爱丁堡大学啊，他也是爱丁堡大学毕业的，那我就去找他的这个痕迹，果然给我找到就这样一个爱丁堡大学一个他的纪念碑，在墙上纪念他的这个 Lydia 的他的这个纪念这个啊这样一块牌就找到啊。那么我为什么要带这么样的去找他啊？因为啊，不仅仅是因为我去他的大学啊去学习，还因为他早就跟我的生命发生了一个啊非常深厚的一个关系啊。什么关系呢？其实讲到他后面的故事啊，他后面的故事，他是出生于中国的天津啊，出生于中国的天津，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然后逝世于中国的潍坊，在43岁的时候，在中国潍坊的这个日本的外侨集中营里面去世啊。当时是处于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抓到日本的集中营里面，接着就是他的下面的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小男孩，但是这个在集中营里面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受到这个 Lydia 的这个激励，当时他就啊一起被日本人抓到这个集中营里面。这个小男孩是个加拿大的男孩子啊，那个他就是在他童年那时候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 Lydia 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啊怎么样保护他啊，在日本鬼子面前就怎么样去保护他啊，把他的那些吃的东西都省下来给这个男孩子吃啊。那个他在集中营里面的故事非常非常的感人啊，彰显基督的荣耀，他保护很多这些他周围的这样的弟兄姐妹，这个小男孩就对他非常敬仰，他又是奥运冠军啊，把他当作一个英雄这样子啊。最后这个 Lydia 为了啊保护大家啊，最后去世是得了这个疾病啊，那个自己没有吃的啊，在这被日本鬼子打，为了这个男孩子被日本的那个宪兵在拷打他啊，为了一些具体的事情啊，这个小男孩就这么幸存下来。莉迪亚就葬在山东的这个潍坊，在这个胜利的前夜，这个小男孩幸存下来的时候啊，一步一步他从一个小男孩变成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在1997年的圣诞夜12月24号啊，结果面对面坐在一起啊，1997年我刚刚来到加拿大那个时候啊，他跟我讲莉迪亚的故事啊。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刚刚我开始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福音啊。那时候我第一个冬天，那个第一个学期留学的第一个学期刚刚结束啊，跑到一个就是我那个地方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是跟着别人去，别人开车带我去，我当时人生地不熟，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开车大概2个多小时，我就大雪纷飞啊，开到了个营会，其实是一个福音营来着，我当时糊里糊涂的，我也不知道，就给人这么叫去了啊，抬着轿子抬去了，就是这样子啊。那个他们当时有一帮西人的朋友在我周围，就是这样给我们中国人传福音啊。我就面对面坐在这个老人家，我坐在第一排，他就跟我这么近，就讲他的故事，讲莉迪亚的故事啊。讲着讲着我们都很感动，那天晚上我是第一回可以说被耶稣的荣耀真的所光照所吸引。所吸引，从此就在我心里面种下这一个种子，这个种子我就走出了这么第一步。那是97年的12月24号，为什么我的日期 记得这么清楚，因为这个莉迪亚所保护下来这个小男孩啊，他当时是个60多岁的老人了，他跟我们讲完以后已经是当时快要10点钟晚上，大雪纷飞，他要赶回多伦多，我们劝他，我说你不要回去了啊，就住在营会，他说我还是要赶回去，因为第二天我要参加一个聚会，一个基督徒的聚会，他说我今天晚上必须要赶回去，他说啊，第二天是12月25号，他说我有聚会啊，他赶回去的路上发生车祸去世，就当天晚上，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们营会醒来的时候说，老先生昨天晚上去世了，在路上发生车祸啊，我们当时很震惊，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所以我们在世上往往会发生这样的苦难啊。这个小男孩经历了千辛万苦，莉迪亚怎么把他保护下来，保护他的幸存下来啊？最后啊，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跟我相见啊，把这个福音的种子传到我的心里面啊，一步一步，从此我心里种下了这个福音的种子啊。97年的12月，然后两年多以后，不到3年，在2000年的复活节，我自己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啊。这个天上的荣耀光照着我们的生命，所以啊，是这样的，来聚会，弟兄姐妹们，来聚会啊，来聚会啊，他会，神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圣灵会，你会经历到圣灵的大能大力啊，经历到耶稣的大能大力，经历到神的恩典，来聚会啊，任何事情都没有比来教会聚会重要啊。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弟兄姐妹们，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啊，我们心里要有平安，他已经胜了这一切啊。这是莉迪亚在那个山东的这个他的纪念碑，他当年去世的地方，山东潍坊啊，这个集中营的原址上立起来一块莉迪亚的纪念碑啊，纪念他的一生啊，43岁短暂的一生，但是像烈火一样的一生啊，这个烈火战车这样的一个英勇的一个勇敢的生命啊，为主这样奔走的短暂的一个生命啊，你们猜猜看这个墓碑上刻的什么话，能猜得出来吗？我们刚才一首歌已经唱过了啊，他的墓碑上刻的这样一句话，但那等候，我们一起来念，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我们要等候耶和华，我们再也不会忙，再也不会累啊，奔跑啊，我们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啊。愿我们的神引领我们的生命，引领我们的国语堂，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万民堂。